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药物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林佳慧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佳慧药师早安。
嗨，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好，谢谢佳慧药师哦。先介绍一下佳慧药师哦。大家还记得吗？上个礼拜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佳慧药师呢，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长照药师哦。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再过几年就是超高龄化的社会，我们又认识了长照药师，因为我们的阳明院区是有这个护理之家的。
对，
我们对于一些需要长期照护的一些的病人的时候，病友的时候，其实他们的用药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没错，主要是想要减少他们一些就是药品的使用。就是有一些如果对于他们长期以来说可能没有到这么重要的话，我们会想尝试帮他减量。
没错，而且因为他们可能连吞咽的功能都没有，是必须要经过一些的，那叫做导管吗？那叫做
对鼻胃管，
喂食这些的药物哦。我想长照药师跟一般的我们可能在社区药局或医院的药局哦认识的药师是不太一样的。长照药师也可以说是蛮常去接触到生死议题的齁，佳慧。
没错，我也是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就是发现自己就是有一些死亡势能是想要推广给大家认识的。
哦，
对，
死亡势能
对
指的是什么呢？
好，所以想先问一下伟华姐，觉得老化这件事情是自然现象还是疾病？
撇开疾病本来就会自然的，自然的老化，
对，自然的老化，
对不对？但是也有生病啊，
对，也有些人是生病。
对，
好，那所以通常就是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最后那几周我们可能会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的话是长时间睡觉，那第二个是你其实会吃不太下，你的食量会下降。那第三点是你会大量的脱水，你的水也没有办法喝很多，然后你会大量的排尿。好，那所以如果看到就是你的家人现在目前是这样的状态的话，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如果他没有吃东西会不会饿死，所以可能就会希望可以插鼻胃管，就是让他帮助进食。但其实鼻胃管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你鼻胃管插进去之后，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口腔清洁问题，反而更容易造成一些肺炎的问题。
感染对不对？
对，感染，对。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如果他就是没有办法大量的就是没有办法适时的喝水，那你可能会怕说他的水是不是不够，所以可能会想要打点滴。但是其实点滴过多的话，你可能会水肿，那你可能会痰比较多，那再加上你长时间可能你要躺着就是打点滴，所以你可能会有褥疮的问题。所以其实后来发现说，其实像动物，在动物研究上面发现，其实生命走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你是身体会自然的释放脑内啡，就是让你的身体比较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可以不用再多做就是像鼻胃管啊或者是多打点滴的这件事情，其实这样才是会比较是自然的状态。
是，哇，佳慧你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观念欸，我们一般有时候面对我觉得不死亡并不是属于长者的权利哦，其实有时候是身体因为疾病的关系，体力已经不好了，
是
或者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的时候，体力不好他的确就会想睡觉，
对
不对？好，再来就是刚刚嘉慧也提到了，他吃不下，因为体力不好，其实相对是不是就会吃不下，所以吃不下的话你也不会想喝，你就会脱水啦，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脑内当中的吗啡，他告诉我们这样子比较舒服，所以这样子的概念是不是要传递给大家的是，我们就去接受它自然的一个慢慢的去走向生命的最后的那一段路是哪，就不要过度的医疗或是过度的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疗法。
是没错，对，
所以你因为成为长照药师，其实对于生死的观念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大的影响哦。
对，有蛮多影响，因为其实还蛮常看到就是老人家就是插鼻胃管，然后插尿管，然后就是卧床在那边，所以也会思考说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就是有尊严的活着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怎么做选择，其实在前面就可以做一个讨论。像现在很就是2019年开始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先去思考你在末期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选择。那甚至如果有些人就是还没有办法先做这样决定，你可以先简单的先签就是 DNR、就是不急救的这个东西，但是其实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其实之前有发生过就是有老人家就签了 DNR， 但是跑过来的家属就说这是谁给我妈妈签的，那个是根本是骗人的，就是是不知道谁给他签，所以他们不同意就是他当初签的这个 DNR， 所以那时候因为他是不具有法律效益的，所以其实医生还是会听活着的那些家属的意见，因为活的人会告人，如果我们那时候就是如果医生是就是相信按照病人的意愿就是不给他急救，其实有可能家属是会告医生的，因为他是没有法律保障，但是病人自主权利法现在还是有法律保障的。
所以那我们现在到底如果听到的朋友们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对于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死亡这件的事情，我想要去签这个刚提到的 DAR 是不是？
对，
DAR 的话也可以吗？还是要家属在旁边？
DNR 是你可以自己签，然后上面有那个见证人，就是去医院拿一份同意书，然后它上面就会有需要两个人的签名，那再加上你个人的签名，
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到时候真的面临到需不需要急救这一刻的时候，医院就可以凭着这个证明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嘛？
对对对，
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个法律的纠纷被告的问题了？
DNR， 如果你当初就是没有跟所有的家属讲清楚的话，只要有一个家属不同意，就是放弃急救，你还是会被急救。
真的啊？
是，所以 DNR 它其实是有点是一个媒介，你带着这个东西回家，你可以跟家人所有的家人讨论，对，然后获得一个共识。
我自己会觉得没那么容易跟简单，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有那个纠结跟不舍，我们会觉得说如果靠着现在医疗这么的进步可以救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救？我想现在正在听的朋友们可能都经历过那个内心的一个挣扎，但是经历过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的遗憾跟懊悔。
是，
其实我们自己都经历过。
对，
会觉得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的那一段路其实走得非常的辛苦。那种辛苦还包括了他靠着医疗的器材，可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说，他没有办法跟你回应任何的话。
是，
但是呢你又知道他是有意识的，
是，
可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我可能不舒服或干嘛的。其实我们自己就回头去想那段过程的时候是一种遗憾。
是，
所以透过我们的嘉慧哦，长照药师也希望把这样子的观念去传递给大家。现在我们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已经开始进行了，好，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过程。
对，
虽然 面对生是一种喜悦，面对死亡是一种不舍跟一种悲伤的情绪，可是如何的就是好好的说再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好重要的课题哦。嗯、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哦、每次到了一定的一个年龄的时候，你知道吗、嗯、就会觉得哇他真的好不遥远哦、
嗯、对
是应该要去做一些的讨论了、嗯、我觉得那种讨论呢、哦、是除了让自己安心之外，我觉得可以让还在的一个家人他也能够放心，
对没错，
是彼此之间的，
对
不
对,
对, 对，他也不、嗯不用去纠结到底该怎么做，
是、
哦、好啦，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了、
嗯
哦、好，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咯、
嗯、
我们算是延续上一次的一个主题哦、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是在荷尔蒙用药的一些的迷思，
是，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入什么主题呢？诶，也是更年期的主题，我们要来谈的是更年期的药膏药物跟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哎，除了提到药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来让我们可以哎比较开心、比较平安的度过更年期呢？同样的，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跟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佳慧药师，我们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剧场哦。
好，
好听故事喽。谭花是一个60岁的退休妇女，之前服用口服荷尔蒙药物改善了更年期热潮红等症状，现在只剩下阴道干涩的问题，并且很难享受性生活，因此医师将口服荷尔蒙药物停用，改用阴道药膏。不过她因为药膏使用上有一些的疑问，所以来到了药局做咨询。
药师，医师开给我普利马林阴道乳膏，但是我不太确定我应该怎么样的使用它呢？
嗯，其实啊，访单上面有写哦，让我来跟你说明一下。这个呢，阴道药膏都会附一个透明的管子，这个管子是让您将药膏开口拴在管子上，将药物挤进管子到医生开立的剂量，然后呢，你就将药膏取下来，将管子塞到阴道里，并且慢慢的将管子内的药品推入阴道，这样就完成咯。
我有听过朋友用过，但是药膏它哦，会慢慢的自动滑出来，那怎么办呢？
嗯，其实啊，一般是睡前使用药膏，如果仍然会流出来造成不太舒服，你可以改用手指沾药膏涂抹在外阴部跟阴道上面，也能够改善阴道干涩的问题，并且可以改善性生活哦。
那现在我除了药物之外还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呢？
好，教会药师，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更年期的这个药物治疗，除了药膏之外还有哪一些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嗯、
哦，哎，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个药膏啊，
是
药膏它也是属于那个荷尔蒙吗？
对，它也是荷尔蒙用药、
嗯、
因为上礼拜的时候有提到说有一些口服的荷尔蒙药品，如果你有造成一些像是恶心呕吐啊的不舒服，其实医生会改开成药膏，
嗯
嗯，
就用涂的方式，
用涂的方式，
嗯，
但是其实药膏它又分为就是局部的药膏，然后跟全身吸收的药膏、
嗯、
所以要小心不要涂错，就是有一些药膏是不能直接涂在阴道上面的、
啊、我知道了，这样子我想起来了、嗯、我妈妈那时候也是就是吃的，吃的之后他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医生是用开的，
嗯，
开好像是涂在身上、欸、
是是是，涂在身上，
对，我妈妈就说他是涂在身上的，
是
嗯，
因为涂在身上那种的话，它就是精疲全身吸收，它所以它不会经过我们的肠胃道、
嗯、
所以就比较不会造成恶心呕吐的问题。
嗯,
嗯，那通常这一种药膏的话，它是会附一个凹槽的塑胶长板，那医生也会开就是你每天要使用多少的剂量，那你就把那个药膏挤在那个长板上面，然后之后就是直接把药膏涂抹在你的上手臂啊或是腹部然后肩膀那种完整大面积的皮肤，那千万不要涂抹在乳房跟阴道上面
哦。
对，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吸收可能会太过量。对，
哇，所以乳房也不能涂哦？
对，乳房不要涂，就是你可能就是上手臂啊跟腹部的地方。
是是是，所以有在使用药膏的朋友们就是不要用错了，如果是属于这个阴道荷尔蒙的药膏，你就涂在阴道，对不对？再来是如果涂在这个其他的一个部位的，你就不要涂错了，不能涂的部位就不要涂错了，对不对？那以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六十岁的昙花来说的话，他如果觉得那个阴道的药膏它会流出来不是那么好用的话，他就可以去跟医生说，或许医生会开另外一种就涂在其他地方的全身性的，对不对？
是
哦。
但是因为他因为这个昙花的话目前他只剩阴道干涩的问题，所以如果他其实只要如果他只要外阴部的问题的话，他自己可以涂抹在外阴部上面，如果他自己觉得这样有改善的话其实就可以了。
是是，好，其实有时候是那个使用的方式的问题。
是，
我们知道这更年期的妇女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些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雌激素减少了，
对，
已经没有了。
是，
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个大豆异黄酮有没有那个，
对对，
豆浆嘛，
对，
豆浆的异黄酮可以改善更年期的症状，对不对？
对。其实在就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北美更年期医学会他们也有研究的话，发现说大豆异黄酮是确实可以降低就是热潮红的次数，但是对于其他的症状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改善。对，那但是如果大家就是有些人会比较倾向于就是比较自然的疗法，就是想说那我自己可不可以自己补充，那其实是可以，就是建议多从我们食物补充，像是你可以多喝豆浆啊，多吃豆类制品。那有些人就是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朋友，他就说可是我怕痛风欸，有些人会担心高普林，
因为 豆类对不
对？
对，
豆类跟香菇都是高普林食物，但是其实就是研究也发现说其实植物性的高普林食物是不太会造成痛风的，主要是肉类跟海鲜
啊。真的哦？
对，甚至比较现在研究是含糖饮料也会也会造成痛风，所以其实你多喝豆浆多吃豆类制品其实是不会影响痛风这件事情。
这个多喝是可以喝多少，是不是也不能够过量？
通常就是三餐就是一次大概 200cc
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加加起来的话你一天喝 600cc 是还 OK 的，
对对对，
500到600是 OK 的。
好，
但是那个大豆异黄酮只能够改善热潮红，其他的症状不行啊。
对，就是研究发现的话主要它就是改善热潮红这件事情了。
那其他的更年期的症状就要用另外的一种方式了。
对，像是如果其他的保健食品的话，像是白膏科，它可能有些人会发现说它可以改善一些泌尿道的症状。
干涩吗？
对，干涩的问题。
干涩，
对。那但是说就是像这些保健食品啊，他们其实目前都还缺乏比较长期性的一些研究的数据支持，而且其实保健食品它就是无法宣称疗效的。
对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会建议说，哦，如果你真的有多余的闲钱你想试试看的话，那你再去试试看。
所以药师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是你还是先多从食物的方式或者是跟医生讨论用药的方式。
那以这个你看哦，大豆异黄酮就是我们可以喝豆浆的方式嘛，
是
啊，记得我觉得无糖比较好啦，我们上了年纪的不要太多糖，对不
对？
对
对对，
无糖的方式我们就500到 600cc 左右哈，一天你可以分次喝嘛。
对，
那其他的饮食呢？
有
什么样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就是改善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因为大豆异黄酮只是热潮红。
对，
那其他饮食要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他如果像荷尔蒙的补充的话，可能像是山药，山药的话也是，对，
山药，
山药也是可以补充。但其实就真的不多欸，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两个。
真的啊？
对，
所以真的有其他就是造成真的很不舒服的话，影响到日常生活，失眠啦，或者是跟老公之间的一些的相处的话，药师的建议还是可能寻求医师这边的方式，对不对？
对，
不管是用药还是一个药膏的方式，
或者是一些就是像是你说的热潮红的话，你其实可以考虑多层次的穿衣的方式。 对，就是一些
热就脱
生活习惯，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就洋葱式的穿法。对对对，因为它的热炒红是一阵一阵的，
嗯，
对，所以你其实可以就是考虑就是像洋葱式的穿法，或者是你用湿毛巾敷在你的脖子上面。
嗯嗯 嗯, 嗯，了解了。那我们的保健食品的话呢，大家就自己看一下，斟酌自己的一个荷包，因为其实保健食品也是要负担一些的钱的，
嗯，是，
对不对？好，那你就斟酌一下是不是需要去服用这些的保健食品，
嗯，
哦，那再来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去做一些的调整，
嗯，
哦，
对，
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真的是高龄族群比较多啊，
是
坊间啊购物台啊其实很多在卖这些的保健食品，你知道吗？
对，没错，
其实大家还要好好的自己去斟酌考量一下，
对，
还是要找一下合格的。其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有谈过，其实购买保健食品还是有一些的注意事项，标示啦，还有我们的一些的合格的一个药厂啦，等等的哈。
对，
好，还是不要随便的乱买哈，
嗯。
好，再来呢，我们要问一下教会药师了。其实我们上一集我记得在之前也有提到过的，就是那个社护癌的这个男性的患者，他会使用这个抗荷尔蒙的药物之后，其实他也会有一些热潮红的一个症状，男生也有热潮红的症状哦。
是，
哦，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做一些改善呢？
对，像刚才提到的那个男性患者，因为使用抗荷尔蒙药物的话，就是使得他体内的荷尔蒙激素会下降，所以也会有一些热潮红的问题。好，那所以这时候的话，其实就会建议说，如果他本身有抽烟的话，会建议就是要戒烟，因为抽烟它本身其实就会恶化热潮红的症状。那饮食上的话，也要避免像咖啡、茶、辛辣食物的刺激性的食物，对。然后还有像是刚才说的多层次的穿衣方法，还有湿毛巾敷颈，这些都可以做一个改善。
是，刚刚提到那个饮食上要避免咖啡、茶、辛辣，
对，
这个是不是女性更年期的朋友们，
对，也可以，
是不是也要避免这些东西？
对，也要避免，
真的
齁，
那他只要没有热潮红的症状的话，他就可以吃吗？是这样吗？
应该是
还是更年期的男性朋友跟女性朋友，还是尽量的避免咖啡、茶跟辛辣这些的刺激的食物。
对，就是应该是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因为有些人不一定真的会造成。对，那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如果我今天都没有喝，那我今天的症状有没有改善？对，你是可以自己去做调整，或者是我每天只喝多少的量，那这样就是可不可以就是改善这样子？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希望就是。刚刚佳慧也提到，很多的朋友们希望用自然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平安的度过更年期，
没错。
那我们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生活的习惯，还有饮食的习惯呢，去稍微的做一下的调整，
对，
说不定真的不用用到用药，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其实不管是更年期的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好像都有这个性生活方面失调的问题，
没错。
佳慧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其实之前就是台湾自己的研究，他发现说其实七成的女性，她其实在停经后的两年内就会出现一些就是性生活的问题，那大部分的话就是会有阴道感色，那也有一些就是可能会性就是有一些刺激，就是在性生活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那
有
但是
我听过那个好像是性交疼痛的样
子，对，性
交
疼痛，没错。
嗯，
然后但是其实只有大概三成的女性会寻求医生的协助，因为大部分都可能觉得是老化这样子，
对，而且觉得拍谁，
对，没错。但是这个研究发现说，如果医生愿意主动提起来去询问那个病人的话，他们其实会蛮接受，就是用一些药物的方式去做改善的。
还是要用到药物啊？
对，有一些就是阴道干涉，其实你用一些就是
药膏嘛，
对，药膏，对，它其实副作用没有很多，那就可以帮助你的那个性生活协调。那其实如果不要用到药物的话，还有一个是大家每天都可以做的一个运动，叫做凯格尔运动。凯格尔运动的话，它主要就是练习一下就是你的阴道旁边，就是阴道跟肛门还有尿道旁的肌肉。那其实多做这个运动的话，除了可以改善性生活，也可以改善尿失禁的症状。 所以一开始练习的话，你可以在平常尿尿的时候，你先试着就是中断尿流2到3秒，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它会运用的肌肉是在哪里。
哦，就是尿的时候你就是先憋回去的。
对对对对，停止一下，
停住。哦，
对对对，
哦，
对，然后你就知道说，哎，那就怎么使用到那边的肌肉。
哦，所以这样憋住，它就是属于凯格尔运动当中去训练它旁边的一些肌肉的概念，是不
是？
是
是是，没错。
哦，那如果憋不住的话，就代表你那个肌肉松弛，是这样子吗？
嗯，对。
对
对，没错，
但是可以透过这样子训练起来。
对，可以训练。嗯，它是可以改善尿失禁的。
哦，
然后你知道怎么使用这个肌肉之后，你其实任何时候你看电视啊，或者是你站着，就是搭捷运之类的，你都可以就是自己尝试，就是去使用这个肌肉，然后大概是每次施力肌肉大概10秒，然后休息5秒之后再做个施力，然后你可以渐渐拉长那个就是使用肌肉的时间。
其实我在听佳慧讲的时候，我也在训练一下，我不知道弄得对不对。
对，你可以一开始就是先那个解尿的时候试试看。
哦，是，
对对对，
先用解尿的方式去感受到，
对对对，
那个肌肉的运用。
对，
然后这样子呢，我们就平常在站着、坐着，任何的时间地点，我们就可以来训练一下，对不 对？反正也没人看见我们在做什么嘛。
对，没错，
我们就坐着，
没错。
所以平常佳慧，你也会这样子去训练吗？
对，会训练，
真的啊。这样子，我们再说一下，这样子反复要做几次？几次？
其实你想到就可以做
哦，不用这个放在心里，
不用强迫自己。
对，不用说，哎呀，糟糕了，我只做了十次还没到，不用这样子。有做总比没做好，对不
对？
對，
没错。
好，了解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又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喽。时间来到了10:55，佳慧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最后我还是再呼吁一下那个专线好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忘了。
免费的专线，更年期专线。好，就是0800005107，0800000我要年轻。
哦，对吼，知道这个谐音就想起来了。
对对对，00我要年轻。
对，00我要年轻。
好，那它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6点，那你只要打电话过去，它就是免费的，然后会有专业的咨询师提供协助。
是，把自己的困扰说出来好不好，其实就不会造成你生活上的一些的影响。
是，
其实有时候这些的困扰你自己是想说，哎呀，该怎么办？会忧郁，会躁郁，对不对？会不开心，好，所以呢，把这个这是国健署的更年期免费咨询专线，好，接下来0800，对不对？
0800005107，
对不对？
我要年轻，
我要年轻，怎么办？我那个谐音就记不起来了。来，佳慧再说一次，
0800005107。
好，接下来哦，谢谢佳慧药师的分享，
拜拜。